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让我们大家一起来通过圣经人物的查考，获取我们灵性的滋养。今天我们会继续上一次的分享，来跟大家来讲若瑟这一个圣经人物。若瑟呢，在整个旧约里边，尤其是在创世纪里边，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量。过去无论是教父还是圣师还是教会的一些神学家，都特别把若瑟呢当作耶稣基督的预像来跟大家去做分享。当然呢，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里边也跟大家去分享了为什么会把它当成一个预像。那么我们分享了第一个阶段的若瑟，也就是他跟他的父母跟他的兄弟们在一起生活的，可以说是比较美好的一段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去跟大家来做分享若瑟的第二段生活，也就是若瑟被卖为奴的这样的一段生活。那么这一段生活呢，究竟是多长时间呢？我们没有办法给予非常确定的这样的一个年限，因为呢，从他被卖为奴一直到他晋升为埃及的宰相呢，这一段时间呢一共为13年。那么在这13年里边，他其中有一段生活呢是在监狱里边，也就是他的第三段生活。至于说他第二段生活究竟有多长，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这的确呢是他人生命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呢，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里边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说若瑟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圣经记载了他所做的两个梦，那么他的哥哥们呢也称他为做梦的人。也恰恰是因为他的梦呢，让他的哥哥们对他有了记恨，使他险些丢了自己的性命。创世纪的第37章19到20节记载了他的哥哥们对他说的一段话，说：看，那做梦的人来了，我们杀掉他，将他抛在一口井里，说是猛兽吃了，看他的梦还有什么用。这就是哥哥们对于若瑟的一个反应，也就是说，面对若瑟他所有的这个梦呢，哥哥们呢是非常不喜欢的。而为了毁灭若瑟的梦呢，他们还动了杀机。不过由于勒乌本和犹大的相助呢，才免遭杀害，最后呢被卖为奴。圣经记载说呢，米德央的商人经过那里时，他们便从井中拉出若瑟来，以20块银钱卖给了伊什玛尔人，他们便将若瑟带到了埃及。所以这是在这个阶段里边若瑟生命当中非常突出的一个转折点，那就是被他的哥哥们所憎恨所出卖。我们可以说呢，这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里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是被自己的亲人所抛弃，被卖为奴，他从一个自由人成为一个奴隶。那么这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里边是非常非常具有重大意义，或者说具有重大转折的一个地方。20块银钱，这在主前大约2000年的世代里啊，是一个年轻奴隶的一个市场价钱。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勒未记27章3到7节，在这里边曾经有他们的一些记载。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呢，就是说他们若不是要想杀害若瑟呢，就是将若瑟以奴隶的价格卖掉， 可见若瑟的哥哥们呢，在心中是对于若瑟有多么样的恨。那么若瑟的这样的一份经历，相信是我们很多人现实生活的一份写照。生命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梦想，可是现实往往很容易打破我们的梦想。我们每一个人也恰恰就是因为有梦想，所以才不断的努力工作。正是因为我们有梦想，我们才觉得生活有滋有味。那么一旦一个人的梦想被破灭的时候，或者说他生活当中的那些希望被破灭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人的生活是完全可以被击垮的。现在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他们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是因为他们在生命当中看不到自己生活的出路和希望。可以说很多时候生活对于一个人的打击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们看到在这里呢，若瑟面对自己生命当中发生的这一切，我相信为他来讲也是重重的一击。因为呢，他在自己的生命历程里边，本来呢，他是有梦想的，他想做什么。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虽然他做的这两个梦呢，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就是说是天主直接启示给他的。不过呢，我们还可以去看到，就是若瑟他的确呢是有梦的这样的一个人。当现世的一切打破若瑟这个梦的时候，我们看一看若瑟他是怎么做的。我相信这为我们现代的人至关重要，因为很多现代的人呢，一旦我们的生活被现世所击败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失望，我们很容易对于我们现世的生命失去信心。但是若瑟他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去学习的。创世纪的45章记载了若瑟对这一时段生命转折点的一个看法，那就是他对于他的哥哥们所说的一些话。他说，我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弟弟若瑟，现在你们不要因为将我卖到这里便自忧自责，这原是天主派遣我在你们以前来为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是若瑟对于他的这一段生命历程所有的一个态度，也就是他把这样的一个阶段呢，看成是天主对于他的一个计划。所以他在这一个阶段里边，虽然看起来好像他的哥哥们把他的梦想一步一步的在泯灭，因为呢，一个人他成为一个奴隶的时候，其实你在谈什么现实的梦想了，或者是远大的理想了等等在一起的时候，那是非常虚无缥缈的，因为你已经没有了人生的自由，你就像一个物品一样随意的任人摆布。但是若瑟在这个时候呢，他却没有，他却有的那就是对于天主的一份信赖了。的确呢，我们人生会遇到突然而来的一些灾难，那么这些灾难呢也会让我们非常痛苦，这些苦难呢可能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亲人或者说我们的家人。天主允许我们经受这些苦难，但是天主会把我们从苦难中带领出来。因此我们从若瑟的这样的一段事迹里边，我们可以领悟到，就是苦难有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伟大，帮助我们改变，但有的时候呢也会让我们白白的受。这里的关键是什么？这里的关键就是我们如何面对苦难。若瑟呢让天主掌权，所以任何的境况呢都可以成为掌权者。他没有被这个环境，被自己生命的境况所束缚所捆绑，反而呢他掌握了这一切。那么他的秘诀在于什么？他的秘诀就在于他交托给天主，无论在任何的境况里边他都相信天主。这是他在这样的一个生命时期他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另外若瑟他教给我们的，就是在任何的境遇里边 都要信赖和敬畏天主。当若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呢，他被普提法尔呢买来做了奴隶，但是呢他又成为普提法尔的管家。那么普提法尔呢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若瑟。那么圣经里边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就是除了吃饭这件事儿，他不让若瑟去代替他，那么其他的事儿呢他都让若瑟去管。通过这样一段话的描述，我们就可以看到若瑟在当时的普提法尔眼中呢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当然这样的一个值得信赖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天主与若瑟同在。普提法尔从若瑟的身上看到了天主的生命，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让别人看到天主和我们同在？我们怎么样让别人看到天主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彰显？那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呢，才真的是一个信赖天主的生活。生活里边很多的时候，神父了或者修女了或者是一些传道员了，都会跟我们大家去做分享，就是要让我们的信的成为一个生活的。那么怎么样成为一个生活的？就是让别人看到天主和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在生活里边能不能够让别人看到我们是一个相信天主的人，那只有通过我们的生命向别人去展示天主与我们同在。那么正是由于呢他这样的一种信赖，他在任何的境况里边他能够过得快乐，而且都能够过得游刃有余。这是若瑟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了。而且呢正是因为他对于天主的信赖，让所有跟他接触的人也得到了天主的祝福。也就是因着我们信赖天主，让别人也得蒙祝福。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学习若瑟的地方。我们在生活里边不单单是要祈求天主祝福我们，也要祝福那一些与我们相遇的人。我们要成为天主祝福的一个管道，去传递天主的祝福。我们不要忘记天主爱世上所有的人，无论是罪人，无论是坏人还是好人，在天主的眼中他都爱。这是我们在若瑟的身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当然若瑟的这样的一个境况，天主跟他在一起，可是他并没有让他事事顺利。也就是说在他的生命里边，不是说因为天主与他同在他就没有了灾难。他被卖为奴这样的一段生活，恰恰显示出天主和我们同在并不意味着灾难就会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剔除。若瑟在被卖为奴的这样的一个境况里边，带给他的主人普提法尔幸福的时候，同样呢他也遭受了灾难。那么这个灾难是什么？这个灾难就是普提法尔的妻子因着若瑟的美貌，反而呢引诱他要和他一起同寝。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多人在这些地方可能会觉得不是太理解的，就是若是天主与若瑟同在，那为什么若瑟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似乎天主的同在就是让我们避免苦难，这是很多人所有的一种想法，就是只要天主和我们在一起，灾难都会远离我们。啊，我记得生活里边有很多传道员呢，在他们宣讲的时候，就是相信天主吧，相信天主就没有疾病，相信天主嘛，天主就会给你很多的财富。其实这样的一个传教呢，当然我们不能说它完全的错，但是它跟我们教会的这些信仰呢，其实不是太相符的。我们看到若瑟呢，天主跟他在一起，他仍然不断的遭受苦难。所以我们平时所有的那种想法，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避免苦难，好像只得到祝福。 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准确的。天主赐福我们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苦难也会与我们同在，苦难不会因着天主和我们在一起就会从我们身上拿走。不过因着天主和我们同在，他会给我们力量，也会给我们智慧去战胜这些苦难。这种天主与我们同在呢，对我们人来讲呢，是更为可贵的。这就是若瑟的经验，他所告诉我们的，在苦难中天主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我们都要去相信天主。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去做分享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就是若瑟的生命当中的这些梦想呢，被自己的亲人们所妒恨，也因着这些妒恨呢，给他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灾难。那么其中的一个灾难呢，就是被卖为奴，让他的梦想呢逐渐的破灭。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破灭里边，若瑟呢，他却持有的就是对于天主的信赖以及对于天主的敬畏。对于天主的信赖和敬畏呢，也让跟若瑟相遇的这些人呢，看到了在他身上活跃的天主的生命。而正因为如此，也让每一个接触他的人得蒙了祝福，他成为天主祝福的一个管道，虽然他本身有很多的灾难。另外呢，就是天主和他同在，但是灾难仍然也降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这就是我们通过若瑟的第二段生命让我们所看到的。教父们和圣师们之所以说若瑟是耶稣的一个预象，就是若瑟像耶稣基督一样被别人所出卖，但是呢，他又成为别人的一份祝福，别人因着他而得救而蒙福。若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若瑟在他的身上活出了天主的生命，让所有接近他的人呢，都获得了来自于天主的祝福。这是我们在这里呢，需要从若瑟的身上所看到的。那么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呢，若瑟的这个阶段呢，用一件衣服来形容的话，也就是他由彩衣变成了血衣，也就是代表着他的苦难。血嘛，血液的血。那么这种血呢，是为别人而流的，就像若瑟的苦难为了他的弟兄们，为了他的整个家庭，他的这种付出呢，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祝福。所以也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通过若瑟的第二个生命阶段呢，从他的身上呢，获得我们灵性的这份滋养。好，愿天主降福我们，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